总会为残剑飞天而激动不已。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泰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泰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在今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首先要送给小朋友的栏目依然是你们最喜爱提出各种小问号的博士爷爷栏目。今天的小问号啊，是微波炉为什么能加热食物呢？哎，微波炉现在在我们每个家庭里已经是必备的一个小家电了，因为微波炉使用起来方便快捷又特别的省事儿，所以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用它。比如早晨热个牛奶呀、饭菜呀等等，三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了。那么为什么微波炉可以加热食物呢？好的，在稍后的博士爷爷栏目里，我们就请博士爷爷来解答这个小问号。之后是小朋友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今晚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儿童故事准备好去上学，请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之后呢，还有可爱的小白兔的童话故事。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先进入博士爷爷栏目，请博士爷爷解答微波炉的小问号。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爷爷，我来自上海市中天乐小朋友。今天我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微波炉能加热食物？
为什么微波炉能够快速加热食品？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见过微波炉吗？微波炉啊，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家用的电子厨具，它的样子像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接通电源以后，能够发出一种叫微波的电磁波。使用微波炉能够快速地加热食品，使食品里边和外边一块变熟。这样一来啊，做饭啦、热菜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又省时间又省电，还能够保持食物原有的颜色和营养成分。那为什么微波炉能够快速地加热食品呢？告诉你吧，微波炉啊，实际上是一台能够产生微波的微波振荡器。微波炉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习性，它跟电流的习性啊正好相反。 那就是微波遇到绝缘的东西能够穿过去，而遇到了肉类呀、蔬菜呀这些含有水分的食物，它就能够待在里面。物理学家们告诉我们说，食物是由分子组成的，当微波射到食物里的时候，会拖住食物里的水分子，跟它们一起震荡起来。食物里的水分子的震荡会引起分子和分子之间的摩擦，这样一摩擦就能够产生热量，震荡的越剧烈，产生的热量啊就越大，食物里面的温度啊就会自己升高，这样一来食物就变熟了。不过使用微波炉加热食品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微波这个家伙呀特别的不喜欢金属这一类的东西，如果碰上了金属物品，微波就会立刻跑回原来的地方。要是把食物盛在金属的容器里，再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就是把微波炉的功率开足，烧上几个小时，食品也不会变热变熟的。原因呢，就是微波遇上了金属的容器，会立刻反射回去。所以盛在金属容器里的食物既不会变热也不会变熟，而且还会损坏微波炉。所以啊，要用微波炉加热食品，一定要把食物放到耐高温的陶瓷啊、玻璃啊或者塑料容器里，然后再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啦，今天的小问号博士爷爷就给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亲爱的小朋友，听了刚才博士爷爷的解答，你知道微波炉为什么可以加热食物了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春天姐姐，让她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暑假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情况吧。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前两天我参加了今年中国儿童戏剧节的闭幕式，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戏剧节已经成功举办了7年，共有21个国家和港台地区177家院团、301台剧目演出了1443场，汇集观众106万人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戏剧的知名品牌。今年来自中国、罗马尼亚、以色列、黎巴嫩、捷克、俄罗斯、荷兰、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儿童戏剧工作者汇聚一堂，为孩子打造了异彩纷呈的艺术节日。戏剧节除了在北京主会场和济南、成都分会场演出，还深入到广东、辽宁、河北、湖北等省市，并走进新加坡和韩国进行交流演出，使戏剧节成为了展示中外儿童戏剧创作成果的舞台，促进了国内外儿童戏剧交流发展的平台。为了让很多平时没有机会看戏的孩子也能走进剧院，戏剧节还专门邀请了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困难群体家庭来到了中国儿艺，观看国内外精彩的儿童剧，为更多的孩子送去艺术的滋养。此外，首次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逛故宫看儿童剧文化艺术主题夏令营，这也成为了本届戏剧节的亮点。闭幕式结束以后，中国儿艺的音乐剧《小公主》作为闭幕演出，为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撒拉，我亲爱的小祖父，已经没时间了，快跟大家道别，我们要出发了。
好的，父亲，请您稍等一下您的小祖父。
去吧，
撒拉。
地方，老屋还老。
暑假的演出活动已经结束了，那很快国庆节又到来了。这个十一，一部打磨了3年的优秀剧目要和小朋友见面了，它就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童真童趣的《花神》。在诗意又时尚的舞台当中，传递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成长故事。10月1号将首次登陆中国儿童剧场，为孩子们送上一份国庆的礼物。该剧讲述了梅花在百花仙子的挑选下，承担了装扮寒冬的使命，由拒绝到接受的自我成长过程。作为一部面向儿童的作品，演员们也力求把它打造得充满童趣，让孩子们感受故事带来的启迪。这将是一部既励志又好看，又能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儿童剧。喜欢神话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此时此刻，在电波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呢，就是你们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故事吧。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抱抱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我们继续听系列儿童故事准备好去上学，让我们听听周家彤小朋友准备好了去上学吗？好的，一起听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你最最喜爱的小喇叭为你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假期礼物，准备好去上学。这本书是由商小娜姐姐为你创作的。5岁的小女孩周佳彤被爸爸妈妈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这部系列故事讲述的就是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故事。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大班，但是他却很想上学，很想快快长大。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向往呢，准备着上学的日子，怀着小小的兴奋的小朋友会怎样面对那么多小小烦恼和困惑呢？你听听春天姐姐的讲述就会知道啦。小朋友牵着妈妈的手走进了学校里，不过他马上又把妈妈的手给放开了。他觉得自己进了学校的大门就长大了一些，大孩子要是牵住妈妈的手不放，或者躲在妈妈的身后，那该多么难为情呀。收发室里的伯伯探出半个身子问道，你们是来报名入学的吗？小朋友连忙说是，好像他说慢了伯伯就不会让他进去了一样。伯伯对他说，你和妈妈一起走到教学楼的1层，大厅里就有人负责接待。小朋友谢过了伯伯，就急匆匆地往楼里走了。学校的大楼可真不错，比幼儿园的楼可高多了。1楼的大厅里摆放着3张桌子，每张桌子的后面都坐着一个大人，不用说啦，他们肯定是学校里的老师。其中一位老师冲着小朋友招了招手，小朋友知道老师呀是叫他过去，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就变得紧张了， 他又紧紧地拉住了妈妈的手。妈妈小声地对他说，别怕，老师很和善的。小朋友又抬起头来看了看老师，他发现老师正在看着他笑呢。妈妈把小朋友送到了桌子前面，那里有一把椅子，老师就请小朋友坐下啦。这个时候，小朋友看到有两个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从外面进来了，他们呀坐在了另外两个老师的前面，他们的家长呢也都站在了他们的身后。妈妈，他们也是来报名的。小朋友对妈妈说，妈妈没有说话，倒是老师说话了。老师说，他们是来报名的，你不也是来报名的吗？小朋友用力地点了点头。老师接着说，好的，那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小朋友想了想说，我叫周佳彤，我快要6周岁了，我的生日是8月18日。我……小朋友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老师也没有为难他，老师拿出了一张纸，问道，这上面的题你看一看会不会做。小朋友就站了起来，挨在了老师的身边看。会的会的，妈妈和小哥哥都教过我口算。说完他就算了起来，5+2=7，8-7=1。呵，他算的是又对又快。好的，那你再看看这些字，你都认识吗？老师继续问。认识的。小朋友一边指着生字，一边念：人、口、手、上、中、下，这些他都认出来啦。老师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把他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报名表上。去看小哥哥上课。小朋友报完了名，让妈妈带着他在教学楼里转一转，他要看看小哥哥是怎么上课的。妈妈答应了他。妈妈问他，你知不知道小哥哥在哪个班呀？
在2年级3班，他的图画本上是这么写的。
小朋友回答。于是他们按照教室门口的挂牌寻找着，很快就找到了2年级3班。可是2年级3班正关着门，他们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哦，妈妈，这可怎么办呢？
小朋友有一些为难啦。妈妈看到那扇门是带玻璃窗的，就决定抱着小朋友往里面看一看。小朋友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呵，他看到小哥哥啦。小哥哥坐在第3排，他现在正在写字呢。
小哥哥，
小朋友隔着玻璃窗叫小哥哥。这一叫可不要紧，教室里面呀，好多好多的小哥哥和小姐姐都把头给抬起来了，大家都盯着这个发出声音的人来看。小朋友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小哥哥的老师也发现了小朋友，他走过来把门打开了。妈妈把小朋友放了下来，让他站在地上。小朋友不敢跟老师问好，他忘了自己是个大孩子，还像小孩子似的躲到妈妈身后去了。老师问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不是想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上课的呀？
哇，老师好神奇耶，他怎么能猜到小朋友想什么呢？
小朋友冲着神奇老师点了点头，神奇老师就把他和妈妈一起请进了教室。现在是下午， 他们在上自习课，神奇老师带着大家玩成语接龙的游戏。从第一排开始，每个人都要站起来说一个成语，如果说错了嘛，嘿嘿，就要到讲台上去给大家唱一首歌。小朋友屏住呼吸，听小哥哥们、小姐姐们轮流站起来说成语。那些词语呀，他都不懂，还有好多是听都没有听过的。小朋友忍不住地说：“哇，好神奇呀！”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又都笑了起来。回家的路上，小朋友又提到了神奇老师，他对妈妈说：“妈妈，神奇老师教给大家神奇词语，现在大家呀都变得神奇啦。”妈妈说：“别急呀，你慢慢的呀也会学到很多很多神奇的词语，到时候呀你就和小哥哥小姐姐们一样啦。”
亲爱的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周佳彤的故事听完了，你喜欢吗？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春天姐姐来讲一个非常好听的童话故事，名字叫《真假小白兔》。
小白兔当了萝卜店的经理，小狐狸可羡慕了，他总觉得小白兔真的是太棒了，
我也要变成小白兔。
于是他便念起了咒语：
一二三四五六，狐狸也能变成小白兔。
呵，这咒语还挺灵，小狐狸说变就变成了一只小白兔。在第二天的早晨，小白兔一蹦一跳地来到了萝卜店，店里的小灰兔一看到惊讶起来：
哎，怎么回事啊，小白兔经理刚刚进去，怎么又来了一只小白兔经理？
里面的小白兔走出来一瞧，大声说：
嘿，你这个家伙是谁呀？
外面的小白兔也大叫起来：
我是经理呀，你是谁？你胡说，明明我是经理，你是谁呀？
两只小白兔吵了起来，小灰兔们左看看右看看，他们长得太像了吧，大家全都愣住了，实在分不出谁才是真的小白兔经理。
没关系，有问题找法官哦。
熊法官来了，先在他俩面前放了两捆青草，两只小白兔很快就吃完了。熊法官又在他们面前放了两块肉，而两只小白兔都皱着眉说：
不吃不吃。
熊法官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怎么也看不出真假呀，急得直挠头。
哎呦，这可怎么办？
兔妈妈来了，两只小白兔一起叫：
妈妈妈妈，我是您的孩子。
兔妈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摇摇头说：
我的孩子尾巴上是有伤疤的。
两只小白兔都把尾巴亮了出来，上面都有伤疤。这可怪了，兔妈妈想了想，突然捂住肚子叫了起来：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哎呦。
兔妈妈疼得弯下了腰。
妈妈，你怎么了？
一只小白兔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扑上去扶着兔妈妈大喊道：
快快叫救护车好吗？救救我的妈妈。
而另一只小白兔也在叫：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可声音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兔妈妈猛然站起来
一把抱住扑上来的小兔子说，我分出来了，你才是我的孩子，真正的小白兔。小白兔笑了，
妈妈，你到底还是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而另一只小白兔看到兔妈妈忽然好了，愣了愣，才明白自己上当了，只好摇身一变，变成狐狸溜走了。熊法官笑着说，嘿，兔妈妈，你真聪明啊。兔妈妈也笑了，小白兔也笑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春天姐姐想问问你，兔妈妈是怎么看出来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小白兔呢？如果是你的话，你知道秘密在哪儿吗？
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童话故事好听吗？那你还想听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呢？欢迎你来信告诉正经姐姐。最后，我要在北京代表本期的责任编辑蔡光老师问候小朋友们，晚安，睡个好觉。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合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卫浴选恒洁。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九牧花洒节聚会来袭，增压又除垢，洗澡爽个够。九牧。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雨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 在今晚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商务部回应美国对华启动301调查，中印贸易摩擦频发，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出现不同程度波动等热点问题。多个城市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最高上浮达到30%，释放楼市怎样的信号？今年最强台风天鸽已经导致16人遇难，强风暴雨抵达广西。自断脚趾高速服务区碰瓷儿，河南警方侦破涉17省系列诈骗案。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示范。
长虹启克人工智能电视 Q5N 只需一句话，让家里的电视